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把生命融于法中，让自己在正实法中升华这篇交流稿的下半部分，然后与您分享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战正基点，以营救同修为契机，救度更多有缘人。下面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把生命融于法中，让自己在正实法中升华。五，由于一些原因，我们的资料点不得不搬家。搬到新的环境后，打开机器一试，哐哐的声音清晰地传到楼下，即使把门窗全部封闭也是如此。我们租赁的房子和房东家挨着，中间虽然有院墙，但是墙上有门，他家的人能很随便地到我们这边来。当时房东曾问我要不要堵上那个门，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怀疑，我就没让堵。我们在上面工作，他家的人要来到我们院里，就会听到机器的声音。好不容易把东西搬来了，可是环境不行，我开始犯难了。在资料点工作的同修都有体会，资料点最麻烦的就是搬家，尤其大资料点，各种设备耗材，搬一次家有时就要冒着风险。如果这个环境不行，我们必须还得搬家。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心中别提多难受了，真的是想哭啊。这时我想起了师尊，如果环境不行，这么大的事儿，师尊怎么没点悟我们呢？我翻身坐了起来，跪在那儿，双手捧着转法轮，心中对师尊说，师父，请您点悟弟子吧，我实在不知怎么办好啊。我郑重地翻开了转法轮，映入我眼帘的第一个字就是好。这是转法轮中的一段讲法。好，我们那个厂只要你去练功，比你调病要强得多。我的法身做一圈，练功厂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那个厂不是一般的厂，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厂，是个修炼的厂。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红光照着，一片红。读完了这段法，我心中豁然明亮了，我悟道，是师父让我们在这里，这个环境肯定能行。刚才的愁苦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第二天我们开始研究隔音措施，后来就用纸箱在大房子里筑成了小房子，上面搭上棉被，把机器放进去一试，隔音效果相当不错的。就这样，我们的资料点在这里开始运转了，经常是一车一车的往里拉耗材，一箱一箱的往外送资料。可房东家的人从来没有干扰过我们，从来没问过我们干什么。我们体会到了，我们的资料点时时在师尊的看护中，体会到了师尊法中讲的，我的法身做一圈，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资料点在这里运转了一年多时间，这是我们大量印制九瓶共产党的一年，也是我们印制各种真相资料最多最繁忙的一年，也是我们资料点人数最少的一年。资料点刚搬来的时候，房东就给我们在院子里打了个井。本来房东家院里有井，可井水又苦又涩，他们做饭都是去邻居家提水。我们的井打好后，抽出来的水和他们家的一样又苦又涩。我们从来没吃过这么苦的水， 但是为了资料点的安全问题，我们不能去别人家提水。天长日久，他们问这问那，会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只有吃着苦涩的水。刚开始的时候，每当看到从那井里抽出的水，我脑子里就有一个肮脏的念头冒出来，下面准有一个死人的脑袋壳子，这水是经过那个脑袋壳流出来的，这使我恶心反胃。早晨刷牙时，越刷越觉得嘴苦，喝水就像修炼前喝中药一样，憋着气一饮而下，喝下去胃里就翻腾，就想那井下有个脑袋壳。后来我发现这个肮脏的念头绝不是我想的，这一定是旧势力以此干扰我，让我们在这里待不下去。我想水苦不算什么，环境才是关键。吃苦水不正是检验我们有没有吃苦的忍耐力吗？不正是用来提高我们自己的好机会吗？师尊在转法轮中讲道，因为他不知道脏，大便他也敢吃，尿他也敢喝。过去我知道有这样一个人，那个马粪袋冻得邦邦硬，他啃起来还很香，他可以吃常人在明白状态下吃不了的苦。再说了，这要打出个甜水井，房东吃水要到我们院里来提，每天不知要来多少次，而我们的厨房就在井边，同修们又常利用吃饭的时间切磋，这井要真抽出甜水来，反而会对我们造成不便。认识到这些，我们更明白了，作为修炼人，这点苦一定得能吃。之后我就想，旧势力，你不是往我脑子里反映井下有个脑袋壳吗？每当喝水时，我就专想，就是喝从那脑壳里流出来的水。我是大法弟子，什么都不在乎。这样一想，倒也不再恶心反胃了。一年多时间，我和同修就是吃这苦涩的水过来的。到了后来，我甚至吃不出这水有什么苦了。六，资料点工作无论多忙，我们都没有放松学法发正念。我们之间互相鼓励着，严格要求修好自己，尽量保持纯净的心态去做正实法的事情。只要机器出现不顺当，我们就立即找自己这颗心，看是否有乱七八糟的杂念，是否内心纯正。因为我们特别注意印资料时的心态，只要一站在机器旁，就赶快使自己的心纯净下来。尽管我们的机器这段时间长期使用快速工作，却显得神奇的顺利，几乎没出过毛病，就连先前常出的小毛病也不治而愈了。几年来，能切实地感到旧势力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可是在师尊的呵护下，他是动不了我们的资料点的。一次我去帮另一个资料点买东西，路过一个地方，同修说那年和某某准备在这里租房子，几次都是说好了，一到付钱的时候房东就变卦，可某某非坚持在这里租。我说是师父不让在这里租，去别处租吧，我们才在别处租了房子。听着这位同修的话，我不由得暗自感叹，师尊无微不至的呵护。那年我们的资料点就在这里，如果他们在这里租成了房子，资料点就暴露了。因某某平时有爱打听事儿、不修口的缺点，对于这样的学员，知道的事越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他们自己与整体都会增加一份隐患和危险。真的是师尊为了资料点安全，不让他们在这里租房子啊。后来某某在某市被邪恶绑架，在被非法劳教期间走向了大法对立面。那年某某坚持在这里租房子，是因为他在附近遇见过资料点同修，强烈的人心执着被邪恶加强利用，才非要在这里租房子。通过这件事使我深刻体悟到，不知还有多少来自邪恶暗地里的干扰，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师尊就为我们化解了啊。可能有不少同修认为做资料最危险，这些年来邪恶重点破坏的就是资料点。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实际上应该说资料点是更安全的，因为邪恶最惧怕的就是资料点。 假如说资料点是邪恶重点破坏的目标，那么在正史法中起着这么重大作用的资料点，不也正是师尊和众神重点保护的吗？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的永远也胜不了正的。几年来在腥风血雨中走过来的资料点，从各方面都在证实着这一切。要想走好正史法的路，必须得学好法，要有坚实的学法基础，这才是我们正法修炼的最大保障。2005年底，我开始了背法。从开始背法那天，就坚持夜里12点发完正念以后再睡觉。刚开始有困魔干扰，一个星期后我就冲破了困魔，直到今天基本上能坚持夜里12点发完正念以前不睡觉，晚上也很少犯困。对于发正念我是非常重视的，尤其在资料点工作更不能含糊。特别到了后来，我发正念大多都能静下来，通过不断的学法，我悟到发正念已经融贯到我们的修炼之中，在看不到摸不着的情况下，它起到了对我们信师信法的检验作用，同时还是师尊给我们安排的一种提高升华的特殊修炼形式，是我们每天的必修之课。在正法修炼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发正念是我们每天必须遵循的特殊的修炼形式。谁哪天没有发正念，谁哪天就没有在这方面修自己。谁不重视发正念，谁将来都会给自己留下遗憾。师尊在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讲到，但是作为修炼人来讲呢，提高对你心性的要求，对你执着心的放下，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是绝不能够降低标准的，因为那是对未来，对将来的宇宙，将来众生要负责的。通过学法，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做事不能代替心性的提高，要达到法对自己的要求，就必须下功夫修自己的这颗心。我曾帮助过一位流离失所的同修，后来又介绍他去了一家工厂。当时这位同修怕紧有些重，与其他同修产生过一些摩擦。我把他的状态告诉了别人。后来我再见到这位流离失所的同修，向他打招呼，看他满脸不高兴还不理我。我非常纳闷，心想，我没有对不起他的事儿啊，他怎么对我生这么大的气？后来我才知道是别人学话造成的。我心想，这不是故意制造矛盾吗？越想越气。再说这位同修，在困难的时候我真心实意地帮你，你就这么听别人的话对我这样。我开始抱怨不平，甚至委屈。后来在学法中，我渐渐明白，矛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自己的心性该提高了。我不再想同修如何，而是努力向内找。我找出了一颗显示自己的心。当我对别人说同修的不是时，不是在证明自己比同修好吗？对别人说同修这不对那不对，不是在抬高自己，标榜自己吗？如果自己没有这些肮脏的心，怎么会在背地里说同修呢？如果真为同修好，为什么不当面指出他的不足？别人又怎么会去学话呢？矛盾的根源是在自己这里，怎么还能怪罪别人呢？认识到这些，思想上马上轻松了。后来我又碰到了这位同修，热情地向他打招呼。同修改变了状态，就像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快一样。再后来，我们两个就开始配合着做正实法的事了。我们非常默契地配合了一年多，常常在一起推心置腹地谈出自己的心里话。通过这些年的正法修炼，使我深刻地体会到，在社会中、常人中、同修之间，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矛盾，师尊就看我们的这颗心。只要自己放下那些执着的东西，心性提高上来，那些矛盾就化解了。师尊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讲到，那么作为修炼人来讲，怎么算是修？能做大法弟子该做的， 如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事等，这是分内的责任，这是树立威德的一部分。而作为自己的提高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你自己不提高，你那些事情都做不好。正法修炼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我常常督促自己多学法，要牢记师尊的教诲，努力修好自己。但是有时在矛盾中还是不能及时的放下自我，还不能达到那种宏大的宽容慈悲。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到，一定要做到。无论别人对自己如何，自己都要发自内心的去为别人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把生命融于法中，让自己在正实法中升华。欢迎您继续收听。七，因为我们当地负责接资料的同修遭邪恶绑架，同时也失去了我落脚的环境，协调人一直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这样，我和丁同修两个竟在城里的大街上交接了8个月的真相资料。丁同修也是我们这里不出名的，至少每个星期他要接送一次真相资料，有时是2次。每次送来的资料一般是2大箱，合计10000多张，多的时候就是几箱。丁同修不显示，不证实自己。他稳重、负责，又有耐心地默默承担着接送资料的工作。相处8个月的时间，他从不多说一句话，从不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几乎每次传送资料时，都是他在约定的地点等我。无论他在那里等了多长时间，当我问他，他都是乐呵呵地说，没等多大会儿。后来从别的同修那里知道，有时他竟在那里等了我1-2个小时，但是从没见他有过急躁情绪。我们交接资料大都在白天，可是他却没有怕心。那种从法中修出来的正念正行，令一切邪恶望而生畏。每当看着他带着资料远去的背影，我就在想自己的不足。有的时候我会产生急躁情绪，耐心不够，甚至能说出呛人的话来。这些年来，我真的从这些默默无闻地承担着重大使命的同修身上，看到了自己和他们修炼境界的差距。神奇的是，8个月的时间在大街上白天交接资料，没有碰到一次干扰。这是大法的神威，师尊的慈悲。直到2006年夏天，在师尊的点悟下，我们才终止了长达8个月的在大街上交接资料。这之后，我们便按照师尊的要求，走向了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趋势。资料点遍地开花，这不只是为了减轻大资料点工作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为了安全，更是师尊要求大法弟子走出自己的路来，是建立自己无限威德的机会。悟到了这层法理，我们就做了合理安排，鼓励更多的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走出他们自己的路。这些年来，无论我们的资料点承担了多大的重任，做了多少真相资料，我们绝不能有任何执着和维护自我的心，剥夺了师尊给同修们安排的走自己路的机会。否则那是破坏师尊给同修安排的修炼环境。有一年的新年前后，我要把一些真相资料给某地同修送去。因为春运期间客流量大，必须得去某个车站乘车。这里的安全检查特别严重，每个乘客的行李几乎都要打开检查。我想有师尊呵护，有正神相助，一定能安全地把资料送去。我事先到那个车站看了一下，发现所有的客车都被赶出了车站，车站大门关上了，安全检查员不知去哪里。我一问才知道，车站的人和当地群众发生了矛盾，群众不让车站使用他们的地盘了。我马上带着一箱资料坐上了开往某地的汽车，途中需要换一次车，我下了车去乘另一辆车，问司机，这车什么时候走啊？ 没等司机开口，车上几个乘客几乎同时答道：专等你呢，你上来就走。我上了车，司机马上发车了。我明白，这一切都是师傅在安排，并借这些人的口在鼓励我。当我回来路过这个车站，看到车站里的一切安全检查又都恢复了。听一个车老板说，当我乘坐的那辆车开走后，车站和群众的矛盾就解决了。听到了这些，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对我的再次鼓励。过了新年不几天，我又带上1000多真相小册子给那个地方的同修送去。我知道车站里的安全检查还是非常的严，必须得带着强大的正念把资料送去。我在心中想，我是师尊的弟子，其他谁的也不要，也不承认。我发着正念到车站一看，安全检查员没有了，心想可能是春运检查结束了。我把资料送到同修那里，回来的时候却发现车站里的安全检查依然严格地进行着。我把这两次经历告诉了同修，我们不由得同时流出了对师尊、对大法感恩的泪水。只有我们真正地把自己融进法中，无执无我地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尊安排，我们的路一定是越走越顺，越走越宽。八，常年在资料点工作，有时也去散发真相资料，但是自己面对面讲真相做得很不够，与这方面做得好的同修比起来差距太远了。但是有时师尊也会把有缘人巧妙地安排在我的身边。我记忆最深的是一次乘车的过程中，走到半路汽车没油了，司机只好去几里以外的地方买油，满满一车人在这里等着，七嘴八舌地谈论起当今社会上的混乱现象。这让我立刻想到，汽车没油绝不是偶然的，是师尊安排我向车上乘客讲真相。我随口说道，如果人们都学真善人，都像练法轮功的那样就好了。除了几个下车的，车上的人全都静下来听我讲。我坐在最后，就以第三者的角度大声地讲起了法轮功如何教人做好人，如何祛病健身，江氏集团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天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提出怀疑的，都静静地听着。讲完了真相，前头站起了两个年轻人，大声地说，法轮功就是让人做好人的，天门自焚完全是骗人的。我真的为他们两个感到高兴。我问大家，自古以来都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们相信吗？我听到有好几个人说是的。我接着说，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人要求自己的，学真善人的人一定会有好报的，只要诚心真信真善人，常念法轮大法好，一定会有福报的，对身体也有好处，遇到困难，有了大难，念法轮大法好，神会保佑的。一车人听了都很高兴，有的朝我点头，有一男一女两个回民也在专心地听我讲。女的问我，不念出声来，在心里念可以吗？我说，行，只要真心就行。男的说，我们是回民，不让信其他的，怎么办？女的说，你在心里念，别人又不知道。男的点点头笑了。我对坐在身边的一个小伙子说，记住我的话了吗？他很认真地点点头。我知道是师尊开启了我的智慧，讲真相时显然发挥得特别好。真相讲完了，司机也买来了油，我为师尊安排了这么多人明白真相而高兴。我到了地方提前下车了，下车时好多人都用一种感激的目光看着我。坐在车门旁的一位老人望着我直笑。我说，老先生，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老人握着我的手笑呵呵地说，好，好。越来越多的家庭资料点应运而生，我渐渐轻松下来，就常和同修结伴去偏僻的乡下发真相资料。我们常带上明慧周报、小册子、 酒瓶、不干胶等，把大法的福音、退党的消息传送给居住在边远地方的乡下人。我们还带着笔，一路走，一路在电线杆上写法轮大法好和退党的信息。一晚上下来，能写很多。用笔写确实有不少优点，既方便又节省资源，还能解决真相资料来源，不用等，不用靠，一支笔就是一个小资料点。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有些事我们看似做得很顺利，很容易，水到渠成，事半功倍，其实大大小小的事，哪一个不都是师尊在帮我们呢？哪个事情的背后没有师尊的操劳啊？进一步说，哪个事不是师尊在做？在现阶段的证实法中，我知道了与一些同修前生前世有过一段什么样的缘分。如果是师尊开启了我久远的记忆，那么一定是师尊要我们珍惜同修之间这段来之不易的修炼之缘。特别到了最后，我们之间更要互相鼓励，把三件事做得更好，最终一起随师还家，不负我们的前生今世之缘，不辱我们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同修之间生生世世的缘分，所有的枝枝蔓蔓都源于大法这条主线。我们今天能有幸成为大法弟子，共同的助师正法，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这才是最殊胜的。我们的生命来源于大法，我们的一切是师尊恩赐，我们今生今世生命的最大意义就是修炼大法，证实大法，把生命融于法中，让自己在证实法中升华，最终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几年来，在证实法中，自己无不感受到师恩浩荡，大法的神圣。的确，我们经历的太多太多了，只能回忆着记下一些个片段来。有许多的事情一时想不起来了，有许多神奇的事迹还没有写出来。这些年来，一想到师尊的洪恩，一想到自己是大法铸造的生命，就不由得潸然泪下。能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方式感恩师尊和大法呢？青天作纸方心小，四海为墨写不尽啊。谢谢师尊，弟子再次向师尊核实。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战正基点，以营救同修为切机，救度更多有缘人。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天与大家交流的是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对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及律师讲真相的一些体悟。如有不在法上的部分，请慈悲指正。一，对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讲真相的体悟。今年四月份，我县有七名大法弟子因散发真相资料被绑架了。当时全县同修整体状况很不好，开始只有两位家属同修到县相关部门要人讲真相，大多数同修只是坐在家里发正念营救。六月份，我县检察院以涉嫌莫须有的罪名对七名同修批捕，案子转到了市检察院。七月二十二日，师尊发表美国首都讲法后，我通过反复学习与部分同修静心切磋，明白了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就是救人。师尊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讲，除了你们个人在走向最后圆满的路上所要经历的，所要开创的，你们最主要的也是现在最大的事情就是救人。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啊，我跟大家说，你们的修炼早就结束了。师父在法中还开示我们， 下到三界来的虽然有不同层次的神，他们都是抱着对大法、对正法坚定的信念才来到人类，他们都想来这儿得法，同时助大法在弘传时期一臂之力。我这里讲的不是大法弟子，不是先后不同时期得法的学员，我讲的是目前人类的总体状态。人类社会很多生命、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面对这样的生命，我们就得去做，就得去救。师父的讲法对我触动很大，我们几位同修经过认真切磋，决定走出去，以营救同修为切机，去营救那些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不能单纯的为了营救而营救，应救度更多的世人。于是有八位同修主动参与到市检察院讲真相，事情决定后，县城同修整体配合发正念。8月8日，我们八名同修，其中有两位是被迫害同修家属，来到200多里以外的市检察院，由4名同修在外发正念，4名同修进去面对面讲。开始我们要找的人不在，同修们发出强大的正念，让我们要找的人立即回来。不一会儿，此人就气喘吁吁地跑上了楼。我们4位同修以家属、亲朋好友的身份，以询问被非法关押亲人身体状况为由，与所有接触到的工作人员讲真相。公诉处的一位直接参与此案的工作人员站着听了整整1个小时的真相，让他做他也不做。我们讲大法的美好，去病健身的奇效，善恶有报的天理，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的天机等。有一位工作人员听了真相后，很快同意退出邪恶党组织，并非常乐意地接受了真相光盘，对我们很友好。检察院大门口的门卫听了真相后，立即退出了小时候加入过的少先队组织。从检察院得知，案子已被起诉到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日下午，我们又来到了市中院，我们询问有关案子的情况，那里的办事员很负责任，经认真核对，最后联系了一位刑事厅的厅长接待了我们。我们八位同修互相配合，以家属的身份与他讲真相。这次讲真相，整个过程进行的都比较顺利，无论面对什么身份的人，在我们纯正慈悲的场中，只有我们讲真相的份儿，另外空间邪恶因素一点也不起作用，感觉这些人就等着我们去救度。这一天下来，我们与所有接触的人员讲了大法真相，并有10几个人同意三退。有一位同修说，我真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胆子赶到市检察院、法院来讲真相。是啊，今天能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我们整体基点站得正，紧紧抓住了救人这条主线，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呀，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有位老年家属在要去市检察院的凌晨，清清楚楚地做了一个梦，市检察院的院子里坐满了大大小小的佛道神，中间有一尊大佛。这一步迈出后，又有同修陆陆续续参与进来。我们先后去了市检察院3次，市中院2次，市司法局1次，同修被关押的看守所等，所到之处产生的影响都是不小的。有的人员在联系我们要见办案人时，直接就说，某县那帮法轮功家属又来了。同修们越讲正念越足，怕心越小，越讲越敢讲，越讲越想讲。无论面对的是什么职位的人，都把它看成是我们要救度的生命。2. 参与向律师讲真相的一些体悟。在第一次去市法院讲真相时，我们无意中在法院门口发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于是我们以咨询律师为由，扩展讲真相的面。我们先后到过市区7个律师事务所，临县的3个及本县的律师事务所。所到之处，除了面对面讲之外，我们每次都带足了真相资料、光盘等。特别是我们把维权律师为石家庄王博一家辩护的辩护词带给所接触的律师，律师们都很乐意接受。有个律师对大法真相一点也不了解，并且还要收咨询费，为了救他们，我们交了30-50元钱，因为他们收了你的钱，就给你时间让你咨询，这样我们正好能多讲一些真相。我们所接触的律师中，有的听明白真相后 马上就退出邪党组织。有的我们互相留电话号码，在电话里联系再三退，效果也是很不错的。通过讲真相，真有几位愿意为我们同修辩护的。师尊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讲，你们在接触人的时候就是在救人，通过讲真相叫给予支持者明白真相是救人，明白真相后所起到的正面作用也是为救人，也就是说在达成常人理解后能够给予一定支持，这个支持的影响还是在救人，甚至做事中不管那些事情成也好不成也好，都在救人，都在讲真相，这就是大法弟子做的。如果不做这些事情，大法弟子的修炼已经结束了，所以大家现在做的都是针对众生的。师尊的这段法讲得再明白不过了，我在讲真相时时时要求自己一定要按师父的法去做好，不然的话讲真相效果就不好。我们有一次到外县非法关押我们同修的一个看守所去讲真相，因为有了求结果的心，当时一定要求要见同修的面，结果看守所工作人员就是不让看。当我看到另外一位同修在给看守所人员讲真相时，马上意识到救人这条主线偏离了，我们几位同修马上归正自己的言行，这念头一出，事情瞬间就变了。看守人员答应我们可以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他给我们的同修递进去，于是我们把该说的都写上了，而那边同修还在讲真相劝三退，效果也很好。三，弥补过去不足，向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讲真相。9月12日得知，我县七名同修的案卷已由市法院退回到市检察院，紧接着案卷又退回到我县检察院。我们大部分同修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悟到了这是师父安排我们该弥补以前做的不足，救度本地的世人了。尤其是县检察院、法院、610、政法委、公安局等这些直接参与迫害我们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这儿一块，我们原来讲真相很不到位，有相当部分人员不明真相，尤其对三退很反感。悟到后，我与一同修去检察院2次，找相关办案人员讲真相。现在，我们有许多同修都参与了，有的直接去面对面讲，有的写劝善信。现在已经有4位正义律师要为同修辩护，事情还在进行中。通过这次营救同修，我感受很深，每次出去讲真相，我的心性都得到了升华，尤其是同修们那颗救人的心，那么慈悲，说话的语气，纯正的心态，时时在鼓励着我。我修去了很多心，如欢喜心、显示心、怕心、证实自我的心等，这些都是以前做不到的。由于受这件事情的启发，我们更加明白了，不仅县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我们应该救度的对象，农村中乡政府人员、村干部也是一样，这部分人员受邪党毒害都比较深，接受党文化多，认为是共产党养活了他们，这样的像对一般百姓那样讲真相就不容易讲通，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学好师父讲法，更高标准要求自己，深入细致的去做好。尤其最近邪党要开会，对我们部分同修安排了所谓的回访，这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改变过去的观念，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现在我们与他们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我今后更要再精进，认真学好师父的法，尽心尽力去救度那些当初敢于冒着天胆下来，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珍贵的生命。下面简单谈谈我们乡的一些具体做法。对于县各机关的工作人员，谁有关系就去面对面讲，没关系的我们提供名单可以写劝善信等。对于我们本乡本村的，在全乡同修集中学习的时候，把乡政府人员、学校教师、各村的村干部及村民到目前为止还没三退的不明大法真相的人员都拉出名单来，我们同修再交叉去讲，这样就能做到心中有数。试想我们如果都去这样做了，尤其是政府人员、基层领导都明白了真相，对我们的迫害肯定会减少或停止，对于普通世人明白真相障碍就很小了，那么世人得救不就多了吗？正如师尊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讲过的，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 影响更大，救人更多。当我们按照师父讲的，把该做的都做好了，圆融了师父所要的，那我们的同修还能被关得住吗？迫害还能继续下去吗？何时？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